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那研究表明，能够找寻到合适的投资者并且成功获得投资资金的公司呢，生存的概率大概就从这里先增加了 25%。 但是到底我们说这个路要在何方，职场当中的人或许知道说 LinkedIn 你要找工作，你要跟职场中人交流，你就可以去到这个 LinkedIn 的平台上面去做这个交流，去做这个对接。那么创业当中的人呢，可能就缺乏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的呢，就是给你争取到这 25% 的成功几率的平台。那到底是什么平台，我们先卖一个关子。话又先说回来了，如果你有这么大的一筐鱼，并不代表说你能煮出一条好吃的鱼嘛。就是说如果你有这 25% 的成功几率，你是不是能够去运用这 25% 的几率带给你的资金，那个是另当别论的。其实从创业来讲，某个角度上它就像烹饪一样，掌握不同的食材和资源，你也要懂得加以利用，要比例适中啦，要这个调味的各个产品你都放得刚刚好，才不会物极则反嘛。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到底谁才真正适合成为那一位创业厨房当中我们讲掌勺大厨。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台，让你去作为创业的这个人士交流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就请到了 BIMSTAR 的创办人何正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一谈所谓的开门新趋势。欢迎何正刚 Wallace。
谢谢大家好，我叫郑刚， BIMSTAR 的其中一个创办人之一。
是，我想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从 Wallace 的这个经历谈起，因为我们其实透过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有了解到说，你在创业的行业当中，应该说这个领域你有超过10年的经验。那么这10年的经验和观察来讲的话，你觉得在创业的市场当中有哪一些思维和态度是万万不可以的，它是一个大忌。
好，谢谢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创业的话，其实创业有分很多种了。那如果是针对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科技创新公司，就是 tech startup 来讲的话，我觉得吧，在我的观察里面，思维的大忌就是不要想到要暴富。就是暴富，很多年轻人的话，只是很多想创业的都看到新闻说科技创新公司啊，可以在没有赚钱的条件下可以融很多资的，可是这些都是其实很多故事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年轻的创业家他们都有一个很普遍的思维，就是说我创立一间公司 tech startup 就是为了要快点暴富，突然间要赚很多钱，那个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对，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方法论叫做 lean startup，叫做精益创业啊，精准的精，然后有益身心的益，精益创业。我也观察到，其实有很多不少的这种创业的培训课程啦、比赛啦等等的。那是不是表示说你有方法论，你有培训课程，那创业其实就是有一套方程式或者步骤，你跟着这一套走，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是这样子吗？
Yes and no， 我可以讲。可是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其实 Lean Startup 他们讲的是什么。所以 Lean Startup 它其实上它的 definition 呢，它的那一个就是说它的意义呢，就是说他们是用这科学的那一套来去改良你现有的产品或者是现有的那个商业模式之类的。所以讲白了， Lean Startup 其实是一个 data driven 的一个模式去创新，去更有效率的去创业。如果你说有没有一个方程式，我觉得是没有一个方程式，只是 Lean Startup 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很快很便宜很有效率的去真正的去做了科学实验，然后才去量产之类的东西，就用这一个 data 的这一个概念去跑你的那个 startup， 那你就会减少很多走了冤枉的路。所以其实创业真正来讲白了是没有一套方程式，可是可以从错误中学习。那 Lean Startup 就是说一种让你很快的从错误中学习，看到你要的那一个 data， 用 data 的那个方法去学习，而不是真的是花真钱去学习。
虽然没有一套方程式保证你成功，但是方法还是有的。比如说融资方面，因为我们讲嘛，做生意你万变不离其宗，其实万变不离资金，这是 永恒不变的道理。那除了是我们说要上市以外，要 IPO 以外，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融资方法，包括像开门见商底下就做了一个新的单元节目叫投融资道，就是专门教你有不同的融资的策略。问题是创业者要怎么去判断说有哪一类投资者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投资人呢？
那这个要看创业者，他首先要明白他自己是属于什么阶段的一个创业。那如果你说你是一个 idea stage， 就是说 brainstorm， 就是
只有想法的，
只有想法的，还没有做出来的。那如果你去找 VC，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都是说 VC 啊，这个 VC 啊，就是创投啊，投了什么什么公司啊。那如果你是一个想法的那个阶段的话，你去找 VC， 这样 VC 就肯定会说 no 咯。所以创业家如果他们要找融资的话，他们要需要知道自己是在什么阶段。如果只是一个 idea stage 的话呢，就要去找天使投资人。那天使投资人有分几种嘛？就好像我们每次所说的那个，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朋友啊，还有我觉得第三类天使投资者，天使投资者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找同行的，你的老前辈，或者是你的旧同事，或者是比你年长的，在这一个行业里面有了十年二十年经验的，他们可能都有一点点对你行业的那个知识，还有他们可能有多余的钱去投资你。那天使投资人的话，如果是从往这一方面去找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那 VC 呢， VC 就比较是他们说 finance 的，就是说他们完全是看你的那些金融上去投资你的，而不是给你免费钱去把你的那个 idea 做出来的。所以投资者他们是有 certain 不同的那一个种类，而且创业家要很清楚知道他们的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者，而去找对的投资者。而且对的投资者呢，就算你找到了那个投资者，你也要知道你也要先建立是他，就是人跟人之间有那个 aura， 对不对？你也是要有一个
磁场要契合
啊，磁场，对啊，就是那个磁场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说也没有一套方法了去找适合的投资人，可是要知道在什么位置什么时间找对的投资人，而且到最后你要不要决定要跟他融资的时候，你要看那个磁场啊，磁场适不适合。
嗯哼，可是刚才 Wallace 你提到的天使投资人最好是找同行有一点经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天使投资人他不一定只有钱，他也可以分享他的这个经验，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其实经验跟资源啊，跟人脉啊，在创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跟资金是同等的一个等级重要的。所以如果一个同行的老前辈，或者是一个同行的很有钱的一个就是很成功的一个创业家，或者是他是投资人，他可以给到你很多很多打开门的那个机会，那个 door opening 的那个机会。
嗯哼，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大概要怎么去判断谁才是那个磁场契合的投资人，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给我们去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天使投资人呢？
如果你说要去找的话，网上会有 LinkedIn 啊，还有 AngelList 之类的，或者是 Beamstart 也是我们做的那个平台是其中一个。那其实这些网上的那一些功能呢，其实它不会说真正是可以找到你适合你的，它只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数据，你去看线上有这么多的投资人，你就可能可以用这些平台去我们叫cold call还是什么，可是几率其实还不是那么高，是最好的还是你要靠过你自己的人脉去找适合的天使投资人。
嗯，可不可以大概的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是你自己的业务嘛， Beamstart 上面的一些功能具体有哪一些呢？
好的， Beamstart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给创业家交流的平台。那我们当时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当时2015年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的那个 startup 的那个活动还不是很多，我们就举行了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很 pioneer 的，就是很头一帮的那个我们叫 startup community event， 然后就这样子很成功，然后来的那些观众都说几时有第二个啊，我们就继续跑，跑了过后我们才发现到来的那些创业家他们都想跟其他来的创业家或者是投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脉进行交流，那我们就 launch 了一个 APP 给他们，然后就从那边就变成了一个今天的 LinkedIn for Startup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所以主要功能就是你可以有看到不同的人脉，不只是创业家，你还可以找到投资人啊，你还可以找到 programmer 啊，而且还有聘请的那个功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做那个创业的新闻，我们也会帮一些如果他们需要融资的或是他们需要教育这个市场的那些创业者是写一些他们的新闻。
嗯，所以看起来像你刚才自己都讲的，它就是一个 LinkedIn for Startup， 那你是比 LinkedIn 肯定是晚了很多，因为 LinkedIn 是03年就成立的一个平台，所以你是打算要往这个路线走吗？
其实 Linking for Startup 这个解释就是给其他的人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做成这一个的东西，而是我们做的时候人家需要，那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是按我们的用户的那个需要去改成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嗯，可是按照我的理解，因为创业它相对是比较 niche 比较专注的一个领域，它不像职场你有不同的行业然后大家都涌上 LinkedIn。 你会不会担心说因为 Beamstar 就是顺应不同的需求，然后越来越开放，有资讯，有求职，有聘请，然后有投资者的交流，然后有创业家在上面，然后你又像少了一层 LinkedIn 有的那种过滤，你要先 connect， 你要先连通，你才可以进行交流，你少了这一层，你会不会担心说人多嘴杂，然后到最后说你的那个交流的效果是不够精准？
嗯，其实是有的。之前我们把这个平台开放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些用户他们拿去 spam 人家，就是随便乱发私讯之类的。那我们就慢慢从这个方面去把他的那一个流量就是减少，就是说那个 limit 就是那个极限减少。然后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现在的那些注册的用户，他们都是需要付费才可以进到去，所以就尽量减少了很多嘴杂啊那些。讯息不对称的那个不准确性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平台只是给开放给会员们。
就是开始有这个订阅的制度。
对对。
可是我还是想从这个资讯的多和少来做一个延伸，就是对于创业来讲，你个人的观察，其实你应该是要多多交流，有越来越多元的这个资讯比较好呢，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创业的灵感，还是说你就精准打击，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然后你就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深入，其实是哪一个策略会比较好？
其实我个人觉得多多交流是肯定要好的，可是身为一个创业家，我们应该要有基本的能力去分去过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些东西我们看了听了听听就好，说说就好。但如果你要真正哪一套走的话，可能你身为一个创业家，如果你觉得他在科技方面他是比你做得好的，那你就听他的。如果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另外一个创业家讲关于做科技的东西，而他的那个成绩也不是很好的话，那你就当着他的话是一个 idea 就可以了，就是不用放在心里面太多。可是如果你听我们交流的时候遇到老前辈啊，可能他在这个行业有很多经验啊，这样我们就多多听他们的话，然后再从中把好的那一个吸收，把坏的丢掉。就好像李小龙每次说的，把好的吸收，他什么功夫他都去学，怕把不好的他们就丢掉，就练成了自己那一套。所以创业家其实是你要在各个方面去跟其他人多一点交流，然后从中把最精华的那一部分练出来，练成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部分。这个是我个人的那个想法。
这个是操作层面，就是实战，你开始有了一个想法，你要去落实它。可是如果在创业灵感或者刚才你提到的 idea brainstorming 的这个阶段，有很多人他可能就会乱了方向，他觉得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其实有没有一个判准的方式，比如说你就看哪一个是最赚钱的，或者你就看哪一个对社会最有效的，你就看哪一个社会缺什么，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判准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呢？
其实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至高无上的那一套了。可是如果你要说有几套可以用的，就是其实 Lean Startup 他们里面提倡的就是说你要看数据，然后才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就好像就打个比如，如果你每一个月要花1000块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打一个广告，通常很多创业家都是放一个照片上去，然后写一些东西，他们就放1000块去。可是我们不懂到底那1000块花的值不值得，倒不如我们先用1000块分成10个不同的照片，那你去调不同的颜色，换可以可能是放不同的人在上面。如果你的那个封面是一个人的话，可能你的那个观众就比较喜欢看女性。那我们的其中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如，就是以前我们发现到我们打广告的时候，那个女性她站在比较旁边一点点，然后她背后是红色橙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图画，他们的那个 engagement rate， 他们的那个流量会相对的比较多。那如果你用了这个1000块去做10个不同的话，那你下个月的话你就懂哪一个是比较好的，比较有那个效率的去做，然后你再继续把这1000块分成10个不同的，你再一直精益求精的去找到最好的那一个，那你的钱自然而然就省很多了，好过你只是把1000块压在同一个一成不变的那个照片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用数据来看到底你的客户对哪一张照片或者是你的哪一个广告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你就把钱花在那边。 是从就好像我们看科学家做实验，就是每个放不同的变数那个 variable 下去，然后你就得到那个不同的答案，然后你就从那边找最好的，然后再找最好，一直这样子找下去。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那如果你讲灵感的话，可以从哪里来呢？可以做更加好的价值，创造更加好的价值给我们的用户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创业的话，创业家呢本身的自身团队最好就是你的产品的使用者。
嗯，
就好像你开一个玩具店，那如果那个玩具店是你喜欢玩的玩具，那你当然知道什么玩具才最好玩，对不对？你喜欢哪一种颜色，哪一种类型的玩具，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一个你的行业的那个 product 的那个 user， then 那个灵感就自然而然就会来了。有时候我们就说玩啊，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那个灵感出来。
就是你自己首先有那个兴趣和热忱。
对，
嗯哼，确实，创业很大部分都是靠热忱，先在前期做推动，然后在实战的层面要精打细算。我们讲精打细算，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是说，除了要算钱，你还要算数据，其实很多都是科学的依据。今天非常谢谢 Wallace 啊，那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到底作为一个创业家或者创业的人，你应该怎么去操作，你要具备哪些条件，还有你怎么去契合投资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现在我们讲后疫情时代的一些创业趋势。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